愿学习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里，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历代志，我把这个斯莱秀打开。历代志呢，我们从五月到七月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历代志上下，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对了，我的这个 internet 它说是 unstable， 所以万一停掉的话，大家耐心的等一两秒钟，它应该会重新再 reactivate。这边的目的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历代志，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读经的胃口，我们发现圣经里面的资料是这么样的丰富，神的话语是这么样的有力量，然后让我们开启一个读经的习惯，我们可以以后从这边开始。如果你以前有的话就很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固定的固定的我们会有一个养成我们读经的习惯。我们也特别是历代志里面一开始 讲到家谱，所以我们能够认识圣经里面这些家谱的意义。我们常常觉得说圣经读家谱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认识了家谱的意义之后，我们会觉得哇，原来是有这么多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读他的家谱，然后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再从这个历史里面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在哪里，然后成为我们路上的光，然后我们从神的心意慢慢可以得到我们生命的粮食。我更盼望我们能够借着我们开始上主日学，开始读经了之后，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是不是执事或是不是同工，你都有机会可以来教导成人主日学。因为事实上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我们愿意在神的里面好好的祷告的话，神会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可以有这个负担，可以有这个胆量来教成人主日学。希望能够从这边开始，大家能够开始来认识神的话语。那我估计了一下，我们是三个月，每一个月有一个小时，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基本上就像学校里面大学里面的一个 quarter system， 它的一个学期一个 quarter， 一个 quarter 一个学分的课。所以呢在这边我会有一些的讲台，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的报告，就所谓的报告呢，我就是希望大家来报告。在后面当我们讨论到犹大诸王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机会让给大家，你们一两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组，在这组里面你们自己去找一个王，你找一个好不太好不太坏的话，找一个王你们可以去讨论，然后呢报告出来，我会把这个机会开放。所以会有后面会有几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会让大家来做这样子的报告，然后我们课堂里面会有一些的讨论，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作业呢我会 assign 你们读经的这个作业，然后希望你们在作业里面能够做笔记。那因为只有当你做笔记之后，你才会发现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可以做得很清楚，特别是在历代志里面有那么多的人那个人名这个那个那个从祖父到这个一直下来这一串的人名，你如果不做个笔记，你实在是搞不清楚谁是谁啊。所以特别在历代志里面做笔记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下面我想做个意见调查，就是说看看我们这里面大家对这个我怎么看不到我的 poll 呢？那就没办法了。原来有一个那个，就是你可以做 poll 的那个，就是大家可以调查到底有多少人读过多少次，但是我看不到我们的那个，是不是在这里？
文吉，文吉，他有， 他有没有让你做 co-host 还是什么？
哦，你是 host
哦，我不是 co-host，所以我不能坐上。
我不清楚呀，那个可能袁弘他们知道吧。
哦，
没有，我这边也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那个 pose 啊。
对。
嗯
是不是
，OK，
因为
那。
我们在 breakout room 里面呢？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在 break room 里面。OK，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我想知道我们这边有多少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读过历代志，或者说你读过一两次、三次，读过5次。那因为我的作业里面会有一些，如果你是读过很多遍的话，你会有比较多的作业。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学历代志的话呢，你可能的作业会少一点，让你能够慢慢的进入情况。不过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参考。OK，那说到历代志呢，这整个的教学大纲，我们大概有7、8个重点在这里。第一个呢，我会介绍作者啊他的背景，然后我们会介绍整个的家谱，然后介绍大卫王还有扫罗王，然后介绍大卫王他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他的诗班的建立，还有祭司的建立，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圣殿。啊，是整个圣殿的建立，然后，他的设计，他的预备，然后到他整个设殿的，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呢，他会把整个殿里建起来。我怎么看不到这个？哦，没关系。然后到整个建殿，然后最后我们讨论犹大诸王，他的这些王呢，在当他分成南国北国了之后，总共有20个王，在南国有20个王，在北国有19个王。那这些王呢，有些好，有些坏，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研究这些王。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啊，那我就是这个有一些的参考资料，我参考了这个，我在以前在 New Jersey 那个教会，它是叫做 Christian Testimony Morris 那个教会，他的，其实他是牧师，但是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大家都不叫牧师，也不按立牧师，所以每个都是弟兄，即使传道人也是弟兄。所以侯展明弟兄呢，我上了他的课，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就跟他要了一下他的材料，参考了一下他的材料，会在里面，所以你们听到有一些这个东西，非常的宝贵，大部分的很多都是从他那个地方出来的。然后我还参考了贾玉明，应该是牧师吧，他所写的《圣经要义》历史书里面，的这一段，也讲到一些对圣经的一些的分析，讲得非常的好。同样的，我还参考了一些。正光，圣经地理资讯网，还有查经资料大全，当然也少不了 Wikipedia。Wikipedia 现在是所有做一些，讨论 research 都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里面，所以都在里都有它的 information。OK，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介绍第一课啊，第一课呢，基本上它就讲到是历代志这个名字。历代志呢，其实他当初的时候，在犹太人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的的经圣经里面呢，他并不叫做历代志，然后他的名字他叫做日子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听起来好像真是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一段，那圣经里面那时候有撒母耳记，有列王记，这些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可是呢，他却没有，却有一些事情呢不在上面，所以呢，希伯来的圣经里面，他就好像是说，OK，那既然他讲了这些呢，我这边只再重复一下，或者说把一些重点放在上面。但是呢，到了希腊圣经74译本，他这里面呢，他叫做他把这段圣经。的名字呢，它叫做未记之事，就是说，哎，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面没有记到的事情，我把它记载下来。 那也许有人会问说，什么叫做七十四圣经啊？七十四译本，我也是为这个，其实也是常常听到这个名词，不知道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其实这个是就是一本，我们说是希腊化的希腊语的圣经，希腊语的希伯来圣经，就是说在新约的时候，他们，把这些原本圣经是希伯来语，他翻译成希腊化。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完成的呢？大概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的时间，在这个北非的亚历山大港完成的。那是谁做的呢？是有一个叫做托勒密二世，他为了新建一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时候呢，为了充实图书馆的藏书，所以呢，就邀请了当时犹太人的大祭司以利沙来写。然后他就同时邀请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找了6个人，所以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有6个人呢，总共有72个人，所以72个人来做这个翻译的工作，把希伯来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那所以这个托勒密二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其实托勒密二世他的爸爸叫做托勒密一世，他这个托勒密一世呢，他就是亚历山大帝的部下，所以 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亚历山大希腊王国最强盛的时候，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生意 把这个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了希腊文。那很巧妙的是，他们翻译出来了之后呢，都非常的吻合，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叫做这个七十四译本，事实上应该叫做72世译本，但是呢四舍五入了，就七十四译本比较简单。你英文里面听到这个 Septuagint， 你听到这个 Septuagint 这个字呢，就是指这个七十四译本这本书。然后呢，一直到了主后第4个世纪呢，有一个翻译家，圣经的翻译叫做耶柔米，他才把这个历代志呢，他才把这个历代志这个名称呢放在圣经的书卷里面，所以他这时候才有了历代志这个字。他原本是叫这个未记之事，或者说日子当中所发生的事件，所以这时候呢，他才把它定名为历代志。到了马丁路德他改教的时候，大量的圣经版本就是用历代志。然后历代志原本是一本书，但是呢后来因为受到了七十四译本把它翻译成上下文，就是为了方便阅读，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那这本书呢，它的记载时间呢，它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它一般是放在历史书里面。它的历史书里面就是我们的历史圣经里面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上下、历代志上下，然后历代志、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总共12卷书，它放在这个中间的位置。那它这个完书的时间大概是在400年到250主前，然后呢，应该是大部分的比较确定的应该是在前300到350年之间。那在希伯来圣经当中呢，这个历代志呢，它是放在最后一卷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比较小啊，不过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哈。现在的新约圣经有总共旧约里面呢有39卷书，那在里面包括有圣经的我们说摩西五经啊，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创出黎明生，有历史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12卷书，然后智慧书、先知书。 可是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呢，就是旧约里面呢，他的创世他的律法书，我们叫做那个 Torah 律法书，就是创出立民生这五卷。然后呢，他的先知书就是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啊。然后呢，他有写作。然后呢，在这里面呢，他把历代志放在希伯来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把这一卷书呢，把历代志他放在希伯来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所以他跟创世纪这两个正好是创世纪是开头，历代志是结尾，哦，所以一个开头一个结尾，两个遥遥相望。哎，你们看得见吗？刚才？
可以，没问题。
看得见。
哎，有点小。
哦 ，OK， 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它的内容是讲些什么哈。它的内容，那同样这个，历代志呢，它整个内容包括几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色列的历史。你们看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图吗？没有啊，你们看不到这个图啊，那我要换一下。现在看得到了哈，所以这边这个图哈，可以看见这个是圣经的历史，从皇帝开始，这是中国的历史，皇帝夏商周 ，OK， 然后这是亚当的历史，亚当在大概4000年左右，然后呢，所以。从这个历代志呢，他就从亚当开始记载，当然他没有记载那么仔细，可是呢，他基本上是从亚当开始记载，一直到这一段距离，然后到了出埃及以后，包括了一点点这个摩西的历史，然后到了这个主要就是在这边，扫罗、大卫、所罗门到南国北国，然后再主要是从这个亚当一直到被掳归回这段时间，所以它是包括这整段的历史。那当然它最偏重的是在从大卫王、所罗门王、扫罗，他只有一点点的篇幅，然后到南国犹大。很奇妙的是他在这里呢，他只记载南国的王啊。当他们这两个分裂了之后呢，他只记载南国的王，他并不提，偶尔提到耶罗波安。基本上呢，他的因为他有他的特别的目的在那里。好，我们再回来刚才这个地方。那。我们说呢，他的这个我们说他的写作时期是什么时候呢？他基本是在犹大国被掳之后，被掳归回，一般是在主前第四世纪左右，在波斯帝国的时候。那他的作者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以斯拉，可是有一些人也觉得说他的这个也可能不是以斯拉，因为他的写作的方式跟以斯拉其实有一些的出入在那里，所以也可能不详，但是基本上就不是很重要了。这边我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整个以色列的背景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从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就进入到士师的时期。那时候士师虽然是带来了有的时候带来一些的复兴，可是基本上 那时候，大家每个人，以色列没有王，大家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希望求一个王。那时候第一个王呢，神就给他们第一个王叫扫罗。然后前面呢有三个王：扫罗、大卫、所罗门王。这是以色列联合王朝总共120年。这三个王呢，每一个王都是有40年的时间。然后，但是在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在930年，主前930年的时候呢，所罗门王他死了，就分成两个整个国家分成南国是属于犹大，他就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还有北国就是以色列，那他总共有其他10个支派。那在南国里面呢，还有不少的王，都还是不错的王。当然，这些王呢，他们可能是先好后坏，没有办法持久。但是也有一个王，他是先坏后好的。还有几个王呢，在圣经里面都一直称赞他的。可是在北国以色列里面呢，就是没有一个好王，从头到尾坏到底。所以北国在722，就是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呢，他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亡。然后这10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了。那南国呢，虽然说好一点，撑了多撑了一阵时间，但是也是在586年的时候呢，他就是被巴比伦所灭亡。所以南国在主前586年的时候也就灭亡了。所以这几个年代事实上很重要啊。第一个是北国在722年的时候被灭于亚述帝国，然后到了南国呢是在586年被巴比伦灭亡。但是在他被灭亡之前呢，百姓有3次被掳到巴比伦。第一次是在606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包括但以理，我们知道但以理书非常有名的一个先知，但以理呢就是在606年的时候呢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第二次啊被掳呢是597年的时候，597年被掳的时候呢，以西结，我们也都知道以西结先知书的以西结，他呢也在那个时候也被掳。到了第三次被掳呢，就是整个南国灭亡的时候了。可是呢，那时候耶利米他是在那个时代的人，可是呢他很幸运的他没有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他仍然待在耶路撒冷，所以他看到了整个耶路撒冷被破坏被毁灭的情形，非常的凄惨，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那很奇妙的是到了主前539年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呢被波斯帝国给征服了。那巴比伦被波斯帝国征服之后呢，在古列第一个王就是叫做古列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呢，他把他征服了之后呢，他就下诏这个巴比伦的人犹太人呢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真的是很非常的破天荒的一件事。然后第一个呢，这是神的恩典。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仍然虽然被掳了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回去。然后呢所以到了主前537年左右的时候呢，第一批的归回就开始回到耶路撒冷，虽然归回的人不很多，可是开始有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那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很奇妙的是，你看在圣经里面也预言说他们虽然被掳但是70年之后他们要归回。所以我们从你看586年到538年，好像没有70年嘛，对不对？是不是上帝数错了？是不是上帝的算数不好啊？其实没有70年嘛，其实不是这样的算哈。上帝的恩典是他从第一次被掳606年开始算到538年，从606年到538年，差不多就是70年的时间。所以神的恩典真是奇妙，他不但让这些人能够归附，他说70年，自从第一次被掳后，他就70年之后他就让他们能够回来。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顺便谈一下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呢，它的历史是一般，它在主前2500年大概左右开始建国，然后到主前610年就被灭了。那它的首都呢是尼尼维啊，就是在这个绿色的这个地方，尼尼维就是在这里，看到了哈，那它是被新的巴比伦，新兴起来的巴比伦把它灭掉了。然后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两本先知书，一个叫约拿书都是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约拿被大鱼吞在肚子里面的这个故事哈，就是讲到神要约拿到这个地方去告诉他们说，哎，你们要悔改。那结果约拿不但不往这边去，反而坐着车子坐着船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神要他往这边走，他却往这边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后来呢，把这个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了，可是后来尼尼微又开始行恶的时候呢，神又写了一个先知叫拿鸿就是对尼尼微特别对这个地方又给他一个警告。结果后来后来这个国家也被灭亡了，因为他还是行他的恶。我们再谈一下巴比伦。巴比伦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叫做旧巴比伦，一个是新巴比伦。旧的巴比伦呢，大概是在1894年到主前1000年左右。那他后来呢，这个旧的巴比伦呢，就是叫做一般的巴比伦，他被亚述统治，因为亚述兴起来就把他统治了。那他的地方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左右，这边是我们叫波斯湾这边是红海所以就在这个波斯湾跟红海这个地方，这是巴比伦。然后新巴比伦呢，它是在主前626年到主前539年，那它也就是差不多将近100年的时间。然后呢，它被波斯国兴起了之后呢，把它征服了。然后在里面哈巴谷书呢，就特别就是描写到对巴比伦这个国家它的这个预言。所以事实上我们读了这个历史书里面，我们读了历代志上下，对圣经里面很多的书卷都会牵连到，它就好像一个轴一样，把其他的书卷都串在一块了。最后我们讲到波斯帝国，所谓波斯帝国呢，其实就是现在的伊朗所以波斯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朗，这边是波斯，叫做波斯湾，波斯湾它就是伊朗旁边的地方。那其实呢，这个伊朗呢，这个波斯帝国，它是在2700年建国之后呢，一直都存在着，虽然它不是很强大，但是它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在那边。在1935年的时候呢，波斯它改为伊朗，所以就是现在这个伊朗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底下这个图形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它波斯国全盛的时期，它的版图相当相当的大它相当相当的大，对波斯国。波斯对后代也是有很大的影响。OK， 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简介。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列王记上下。那这个列王记上下呢，它主要是对这个南国的这些被掳的这些的老百姓说的话，说什么话呢？说为什么耶和华让这个事临到我？因为这里面记得非常的清楚，到底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说，你如果说为什么耶和华让这么让他们灭国，让他们被掳呢？你就看一看列王记，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历代志呢，这卷书他要谈的是什么呢？他谈到就是特别是个被南国被灭亡以后，那些归回和未归回的子民，他们说的，他们要回答，因为他们他们被掳之后呢，他们到了这个巴比伦之后呢， 他们有的时候已经忘记到底我是谁了、啊、他们到底我们还他们说神还在照看顾我们吗？我们还是神的百姓吗？然后他们在想到，如果神跟大卫跟所罗门有这么多的应许的话，那这应许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应许？为什么我们会被掳呢？所以这个历代志里面，他很清楚的靠给你看到你们的根在哪里，神的应许在哪里，将来你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历代志这本书是真是非常的宝贵哈。那我们可以看见这本书它特别讲到它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在历史当中呢，神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啊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北国它灭于亚述在722年，那南国呢被巴比伦都灭亡。他们为什么会灭亡啊？因为他们真是不行神的道，他们自己偏行己路，自己要行恶。那现在呢，但是呢神很奇妙的让他们可以归回，所以可以开始归回了。只要在回国的这些百姓呢，他们真心的能够跟从耶和华，他们就必能够长久的居住在他带领他们归回的应许地、啊、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真心的跟从耶和华，就能够长久居住在神带领他们的应许之地，否则必再会受到惩罚。那历代志呢他也补充了列王记有关犹大诸王历史的不足、okay? 所以呢这本书它的大纲、哦、整个大纲呢大致上是这样子哈。历代志上呢第一章到第九节你一看、啊、一般人说非常枯燥的以色列族的家谱，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枯燥的家谱变成很生动的家谱啊。然后历代志上十章到二十九章呢讲的是大卫的伟业和大卫之约、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卫之约。到了历代志下、嗯、所以他历代志上呢有二十九章，下有36章，加起来总共65章。那历代志下呢第一到第九章呢就讲到所罗门的声望、建殿和献殿，所以所罗门的建殿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然后呢最后他谈到从历代志下10到36章呢，他讲到犹大的诸王从分裂、被掳，然后最后他们能够归回。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哦、神很奇妙的救恩，让、他们能够被掳之后能够归回。事实上神的他们的被掳他们的归回也都是在大卫之约里面。所以在历代志里面有三个最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呢就讲到他的根，就是讲他的家谱、啊、他们的家谱就是他们的根。从他们的家谱里面他们可以得到安慰，他们也看到他们从过去神是怎么样的带领着他们，过去神怎么样的在他们的祖先一路的引领。不止这样子啊，这个家谱将来要看到未来的基督，所以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我们现在已经很 lucky， 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来临来了。他们还没有看到基督，可是他们能够从那个时候他们可以预见想见将来的基督要从这样子的家谱里面出来，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从这个根里面，从以色列的家谱里面他们可以得到他们自己的安慰。第二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建殿。建殿呢，殿是什么？殿就是神的国度、啊、所以 当所罗门王把那个殿盖好的时候，表示神与人同在。事实上这也就是当初伊甸园的时候神与人同在 最希望的一个目的，神最当初的一个目的就是神要与人同在。所以呢当这个殿就代表神他自己，当殿盖好了之后呢，表示神住在人的当中。所以这个殿是非常的重要，也是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第三个呢就讲到他的王，他的这个大卫王，因为王是代表着百姓，所以这个王的表示怎么样呢？王的行为如何呢？百姓的行为也就是怎么样。那当这个王愿意接受这个神的国度在他的王国里面，就表示这个王他愿意尊神为大， 这个王他愿意接受这个神，这个王愿意敬拜这个神，所以这个王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可以看见大卫，为什么大卫他那么样的宝贵。当然我们说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圣经说他合神心意的人还不是在大卫死了之后说的，是在大卫还没有被膏以前就说我已经看见一个合我心和他心意的人。所以神真是奇妙，他把这一切都预备的好好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大卫王他就是预表基督将来的降临。好，然后呢，那整卷书他比较详细的分段呢，在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他讲到以色列的家谱，从亚当到以扫，然后等以扫之后还有以色列的诸子，犹大支派，这边这是我们知道犹大支派就是将来是君王要从他而出，所以主耶稣呢他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然后他还谈到西缅支派，然后谈到这个约旦河东的支派利未支派。所以利未支派还有犹大支派这个在历代志里面占很大的一个分量。为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犹大支派它是代表的君王，代表的将来基督要出来的支派。那为什么利未支派也很重要呢？因为利未是敬拜神的，它代表的祭司。所以利未支派它在这个历代志里面呢，它也是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然后呢还有谈一些其他支派。便雅悯支派，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就是扫罗的那个支派，所以呢他也提到了便雅悯支派。但是奇妙的是，也不能说奇妙啊，那扫罗呢在整个历代志里面他提到的分量非常的小，他根本没有提到他怎么样被膏，他只是根本也没有提到他扫罗的一些事迹，只提到他最后被战死了，他打仗战死了，然后呢就结束了。所以事实上扫罗并不是历代志里面的一个重点，因为他的重点还是在大卫王。然后接下来呢他谈到这些归回耶路撒冷人的家谱，所以呢非常宝贵，因为这些他们愿意归回，所以他们的家谱就变得很重要。 OK， 然后他还提到了扫罗的家谱。然后当他这个最精彩的这一段就是大卫的崛起还有他的伟业，最重要当然就是大卫之约。所以大卫之约呢在这一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然后大卫崛起做以色列王，然后这边也特别提到大卫他迎接约柜到耶路撒冷两次迎接约柜到耶路撒冷，所以他都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大卫之约就是大卫王朝的应许，大卫的征战，然后他的属点，虽然他的属点百姓是神不喜悦，可是就由于这件事情，由于这件事情的缘故大卫他看见了建殿的地方，他看见了神要他建殿的地方。很奇妙的在历代志里面都没有提到大卫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知道大卫在我们从撒母耳记下列王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有一些他一生当中的一些污点，然后在这边都没有提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历代志他主要的一个目的，他的重心就是希望带给以色列人希望他把这个带给这以色列人，他们归回之后他们当初的荣耀他们把它展现在这里，让他们看见他们过去美好的历史。所以他并没有提到大卫王他一些做的不好的事情。然后呢接下来提到以色列建殿的事情所罗门建殿的事情，建殿献殿神的荣耀降临，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事，所以这是也是一个重点。那他也没有提到所罗门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地方他都省略了。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希望让以色列人能够看见当初的荣耀，看见当初神喜悦的地方，然后能够重新点燃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盼望。当然 最后这一段最令人 disappointed 就是这一段由以色列在所罗门王经过分裂了之后发生的事情。那分裂了之后呢咳咳分成南国和北国，然后这边只记载南国而不记载北国，因为呢主要是只有南国呢他都是大卫的子孙做的王，那北国呢就不是了，所以只有在南国呢他们才认为是接着这个他们的家谱下去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他只记载一些犹大诸王的王。然后呢我在这些王后面呢做了一些的评语，他们给他三个星的，有给他五个星的。那当然三个星的呢就是一般是他们是先好后坏所以他们先头很非常自强，在神的面前很爱神，可是呢当他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们碰到外面强敌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改变了主意了。所以呢我就给他们三个星。因为有五个星的像亚比亚，这个呢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都没有记载他的一些缺点，他并没有，他是这个从始而终都是非常的敬拜神的所以我就给他五个星所以有三个星的，有五个星的，还有四个星的。这些没有星的呢，一个星都没有的吗？就是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不遵循耶和华的道，不行大卫王的道。然后更有趣的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亡国然后归回，然后呢这边也有很多的王，这边有三颗星的王，有五颗星的王，然后呢还有四颗星的王。特别是马拉西这个王呢是非常奇特的，他是先头是不好的一个王，可是他后来改邪归正了，所以我给他三个星。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哈，慢慢慢慢的这边就是接触到以色列王国了。所以那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何西阿、阿摩斯、弥迦、西番雅、耶利米，神借着这些先知不断的说话，不断的说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然后说预言告诉他们。所以也就是在这最后接近这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都是先知书，先知书就是在特别在这个时候他写出来去告诉这些老百姓。那我们可以看见在好王的时候呢先知特别多，当然在这个亚哈斯的时候呢先知也讲话。那我是觉得碰到有些不好的王之后，大概神都不愿意讲话了，所以都没有先知讲话了。然后到最后我们可以看见在最后四个王叫做王国四王，这没有一个是好的，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然后最后就在西底家的手里整个就亡国了。那这是耶利米还有但以理、耶利米、以西结，他们都神都借着他们说话说然后到最后亡国了之后耶利米看见了就写了一个耶利米哀歌，很悲惨。然后后来呢我们看看哈该书和撒加利亚这两个先知书呢，就是鼓励回归的这些百姓，他们要回归耶路撒冷。那我们最后呢就是在谈到这个历代志他的这本书的价值，它有什么价值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在旧约的历代志里面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历代志它和创世纪就是一个是头一个是尾，所以呢它跟创世纪呢它一个相互辉映。然后所以创世纪总结了历代志总结了从创世纪开始以色列的历史，提供神对整个旧约历史的解释。然后呢这边他在提到说耶和华跟以色列的身份，我们可以知道在刚开始伊甸园的时候，神跟人的关系比较被接近在创造者和被创造者，可是呢到了后来呢我们可以看见神跟人的关系已经从父进入父和子的关系了，然后这是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改变。我们也看见耶和华和以色列的使命 啊，在这边可以看见如何恢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历史，哦，是如何来解释看这段的历史，非常的美。然后呢，特别是在在创世纪和历代志，创世纪我们说是伊甸园，是一个花园，美好的花园，在这伊甸园里面神与人同在。同样到了历代志这边讲到了大卫他建了圣殿，所以这个圣殿呢就表示神的国，这时候再一次的圣殿表示神的国，神与人同在，所以这是从一个神的雏形到一个神的国真正的存在，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事实上创世纪跟历代志这两本书它的位置说出来它这个关系说了讲了很多东西，所以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再去思考这些这更深的意义在里面，去了解神的心意。然后呢跟马太福音我们也看见，既然历代志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马太福音呢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啊，所以一个是最后一卷书，一个是第一卷书，他们这两边之间有些什么关系没有呢？那 很奇妙的哈，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两卷书，他们都是从家谱开始，都是两本书都是从家谱开始。然后呢在历代志里面呢谈到的是等候神的国我们讲到将来等候神的国是降临，我们有圣殿。可是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哇，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因为神已经降临到人间了，以马内利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可以看到一个对应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王呢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们在那边是等候，这个是一个等候将来一位神，虽然我们有一个大卫王是受膏者，但是呢我们在等候一个主耶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还是真正的在神的为我们成为了我们大祭司。然后呢最后一点，我们在历代志里面讲到是等候神殿荣耀的恢复我们虽然看见圣殿很美，是看见神的荣耀，可是呢在这边我们也看见预言圣殿的毁灭，就是主耶稣他被他说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要复活。所以看见圣殿的毁灭，以及以主耶稣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祭司，一直到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都裂开来从此之后人跟神再一次的和好，从此人跟神再一次和好。 OK Yeah, 所以我们今天的就讲到这里，我们这是第一节课。那我们回去之后呢我们历代志，我们请大家去读第一章到第六章，总共有六个章，我们因为呢总共有六十五章，那六十五章呢如果我们总共十二次，所以我们一次读六章的话呢，在这十二次里面之后我们可以把这本书读完，所以呢我们读两次请大家回去了之后读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十六章读两次。那为什么要读两次呢？因为你第一次读的时候你大概才知道这本书在讲些什么东西，讲完了之后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做读第二次的时候能够做笔记，把这些家谱的能够做个笔记把它画下来做好，他不管他讲到哪一个支派的你就是记哪一个支派，他讲到亚当呢你就把从亚当一直到他底下的通通把它能够写下来，将来对你来说对甚至圣经人物的认识整个这个结构呢你会比较清楚，不然真的是太多的人会搞得迷迷糊糊的，然后写了之后呢你会脑筋会清楚很多，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将来你的笔记呢会对你 在认整个圣经的认识上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这就好像是一个 foundation，好像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打在那里之后，你说你在看其他的书卷的时候，你说哦，原来是而是 follow，他们是根据这样子的一段历史下来的，OK，然后呢，就说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说你读过一两次之内的，那就这个读把这个第一章到第六章读两次。如果你已经读了很多次了，这本书你已经读了很多次了，那希望你能够在这时候呢，你再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因为这两本书里面的这两章呢，它特别谈到主耶稣的家谱，所以你能够的话呢，把主耶稣的家谱也写一次，这会让你更知道说这个神他怎么样子从以前到现在，然后你会发现，哎，这家谱里面有些地方怎么不太对劲啊？怎么叫做不太对劲呢？就是说，怎么跟我们讲的、跟我们想的，会发现疑问。好了，这么说，会有些的疑问，哎，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发现断代啊？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来做一些的解释。所以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会开始进入家谱来解释。OK，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把摄像头打开，表示你还没有睡着。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一个问题啊，
好的。
刚才你把这个南国的王，南国犹大的王的约坦王打了5个星，好像
五
他是
颗星
好像
啊。
最好的王，我觉得好像不是，我觉得好像西西家应该是最好的王，那就是南国的这些王里头啊，为什么约坦王是5个星呢？
因为约坦王他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他的缺点啊，西西家他后来还是有一些的，好像跟以色列的王还一块儿去做了一些事儿啊。
约坦王并不是没有讲他缺点，也有讲他缺点，所以
有啥？
他的政绩应该也还是平平了，就是说
哦，
丘坛也没有废去啊，百姓
对。
丘坛献祭啊，等于那西西家而是把这个丘坛废去了，
对，
当然西西家最后是也有到后来也是有点儿。不太，但是我觉得好像约坦不知道啊，这是我的问题。
好，没关系，没关系，这我们可以再研究呀，这是我自己给他的一些，一个评语吧。那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去讨论一下，看看哪些王他们怎么样。但是基本上我们都可以从每一个王身上学到一些的功课，呀。所以我也希望呢，我们将来，大概从下次和第二次或是第三次开始，我会给你们的 assignment，就是说你们去，一个人或是两个人，顶多两个人一组，然后呢，你们找一个王，然后你们去。除了在历代志里面，你们去再去看列王记上对他的解释怎么样，或者圣经其他地方对他解释怎么样，然后我们做一个讨论 presentation，就是讲他这个王到底好在哪里，然后讲他不好在哪里，然后我们大概为什么会不好，为什么会好，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好像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的一个 presentation，所以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work。然后将来呢，我们大概在最后几次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大家来有一些的 present。OK，谢谢靳远，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好，谢谢谢谢。
对，我还要找一个人帮我点名，有没有人要自愿呢？没有啊。没有人自愿啊，那我就帮你自愿好了。刘忠在不在？刘忠，哎，刘忠不在。
文景，那个我可以自愿，刘忠他们有 baby，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就
好，
是，yeah。
那就谢谢你，那请你就是每一次帮我点名好了。
就是开始之前呀，因为我帮我先生点过名 ，OK。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你们觉得，
那今天这一次就今天好像我没有准备，所以
没关系，因为今天我看
27个，你记住，那从下一次我帮你弄好了。
OK。那个，作业呢基本上都是荣誉制度，所以你也不需要交，那你就自己准备一个笔记本，自己去写，我就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个书上里面能够学到一些功课，能够有一些收获吧，就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一下。
哦，请说。
我在这个 video recording 就是可以上传到网站上去吗？还是作为一个 private？
可以，不 private。
OK，
呀，我跟我们的传道人说过，我会 quote 他的，有 Jesse 的那个传道人打过招呼，他说没问题。
啊，谢谢。
刘文锦刘老师，你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跟所有的学生们呢，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犹太人的圣经的经典是历代志下是最后一卷书，但是在基督教的经典里面是马拉基，成为旧约中的最后一卷书，你能不能稍微跟弟兄姊妹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没办法解释的太清楚，因为我马拉基基本上呢，他是讲到的是，他是讲到对于整个以色列国他们要敬拜神的事情，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放在最后一卷书，那我目前没有答案，也许。牧师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吧。
哦，没有这个，因为这个也是，基督徒们，因为既然你上课提到了，就是，历代志它确实是犹太教经典的，犹太教经典只有旧约的39卷书，第一卷是创世纪，最后一卷是历代志下。那耶稣曾经讲过，就是你们。这个流了亚伯的血，那是指去创世纪的第一卷书，然后讲了最后一卷书，就是流了撒加利亚的血。撒加利亚是谁呢？撒加利亚就是撒加利亚书的先知，他其实就是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那么也就是说，耶稣讲。在四福音书里面说，你们把流了亚伯的血，又流了撒加利亚的血。撒加利亚是历代志下最后一卷书，也提到的这个。换句话说，耶稣是用犹太人的经典第一卷书的创世纪，跟历代志下最后一卷书的这个提到的撒加利亚。那么从这看来，确实。历代志下在犹太教的经典里面是最后一卷书，也就是旧约里面的39卷书最后一卷书。那为什么基督教是把马拉基书，反而列为成是最后一卷书呢？就我粗浅的理解，那毕竟基督教它是比较从 Christ-centered 的角度。也是经过圣灵的引导和带领，因为在旧约，在犹太的经典里面，虽然39卷书都是圣灵所启示的，可是圣灵的启示，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讲，我举个例啊，再举个例，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说，连旧约中所有的先知，他们还没有我们在新约中的人更有福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新约中的人呢， 我们是看见的基督，但是旧约中的人呢，尽管是先知们，他们还没有亲自目睹到他们所预言的基督。那么也就是说，旧约中的人，他们把三十九卷书的排列的顺序，跟我们在新约中的人经过圣灵的启示，把三十九卷书排列的顺序的不同，看见一个是就是圣灵的引导启示和带领，启示是一样，可是圣灵在更进一步的带领上，我们新约中的人比旧约中的人还要更有福分。那为什么马拉基书是摆在最头最后头呢？它有一个原因的，因为马拉基书它从时代的这个连带的角度来看，它确实也是最后的，要比历代志要后。但是历代志它是从记载的内容是带出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是最后头。但是马拉基呢，它的最后的，你如果看马拉基书，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只有三个 chapter， 不是四个 chapter。 在马拉基书的中文和英文其他的版本是四个 chapter， 但在第四个 chapter 的最后面，它是以咒诅做结束。但是新约一开始是以恩典做开始，然后启示录最后也是以恩典做结束。所以马拉基书跟启示录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排列。所以在基督教的旧约的经典里面，把马拉基排在最后一卷。同时另外按照 chronologically speaking， 马拉基书也确实是在被掳后的历史，也确实从就是 chronologically speaking 连带的角度来讲，马拉基书也确实是在最后的，是这样子。那么历代志呢，它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这个观，就是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它把历代志摆在最后一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哈，因为很谢谢刘文锦老师啊，把这个 point 讲出来，就是历代志在犹太的经典是最后一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疑问。那么为什么基督教的圣经旧约确实把马拉基摆在最后一卷？所以就是顺便如果能够提出来一下，让弟兄姊妹们也有点了解，是可能就比较清楚，比较好一点呀。谢谢，谢谢呀。
谢谢牧师。所以基本上在这里，第一个是马拉基书它的完书是在最后一个时间完书，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它里面的内容比较有一些的，你说它的结尾还有一些的 cursing 咒诅，
对
呀，
而且它的 chronology 就是 chronology 就时间的排表上，马拉基也确实是最后的，因为他是被掳归回以后的，被掳归回之后的这一段历史的事实的记载。那历代志不是从 chronologically， 虽然它叫 chronicles， 但实际上它是从以色列这个怎么讲呢？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它是从祭司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马拉基呢是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历史的进展，我不知道我讲有没有讲清楚哈，就他是这样的，就好像列王记跟历代志，列王记是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历史的，那么历代志是从祭司的角度来看历史的，那么马拉基呢是从时间的这个记载的最后来看以色列的历史，历代志呢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历史。所以犹太人的旧约的经典之所以把历代志摆在最后，跟基督教的经典把马拉基书摆在最后，它是有这样的不同的角度的。
很好很好，谢谢牧师。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会建一个网，不是建一个群，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群里面讨论。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结束了。我们最后请我们请牧师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我就最后讲一句话，很谢谢刘文金老师，真的是这个感谢主啊！要我教这个这卷书，我还没有像你能够教的这么的 comprehensive， 这么的好，这么的有 systematically， 要非常感谢主。所以刘老师啊，花了很大的功夫，真的是感谢主，我自叹佛如啊，也跟刘老师也学了很多，就像以前跟徐静元老师也学了。所以我们在组里面彼此大家彼此的学习，很感谢主哈，谢谢刘老师。我们一起做个很短的祷告呀，主啊，我们为这个课程向你感谢，求主继续祝福刘文金老师，让他在你的里头圣灵的恩膏刚强壮胆，他不惧怕看到主他所分享给我们的，真的是很多是我们没有体会到的，没有领悟到的，我们可以从当中有新的得着，新的学习，新的领受，我们都向主感恩，求主纪念刘文金老师的劳苦，但愿他自己先在主里面有丰富的得着，他分享出来的时候使我们同蒙造就，同蒙恩典。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保守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生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嗯，好，谢谢，
谢
谢弟兄姐妹，
谢谢文金，
谢谢，
谢谢文金，
谢谢你们，谢谢。